中共房屋养老金将引爆煲，美军航母撤离印太引外界担忧，香港公务员移民台湾被拒，中共切断高瑜与外界的联系，柯文哲买办公室引质疑，美出现东部马脑炎病例，四成镇被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国经济崩溃，连中产家庭都越来越承受不住房贷压力，中共不单止拒绝开放市场挽救经济，反而推出房屋年检、房屋保险和房屋养老金三项制度，事件持续引发巨大反响。有网民说，这三项制度就是加强版房产税，没有免征额度，建屋就收，很多人还蒙在鼓里，说明改个名来征税的目的达到了，浪来了，但很多人还不知道。其实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对路，民间反对声越来越大，以至于中共住建部出面安抚说，房屋养老金不是变相房产税，甚至说房屋养老金会实际上减轻百姓的负担。不过由评论区留言看，没什么人相信官方的讲法。网民说，反正他们鼓励做的事都不是什么好事，好事轮不到老百姓头上。亦有网民说，住旧屋多数是穷人，房屋是他们一生的血汗，如果你不单止要他贬值，还再从他们的荷包入面揞钱。自己在平台表达反对意见，但就没有反跪成功。我想呐喊，但是就感觉到个颈被棘住。自媒体人顾子明解读说，这个做法全球都未试过，属于中国首创，而且这次和当年房产税不同，房产税只是选了两个样本作为试点，这次就是首战即决战，22个试点包括4个一线城市及郑州、福州、合肥等大省省会，几乎囊括内地所有经济发达地区。换句话说，说是试点，其实和正式实施没有两样。顾子明判断，房屋养老金越是大城市好房屋交得越多，而房屋保险是根据房屋年限和状况而定，越是老破旧房屋交得越多。全国作一轮房产体检之后，就摸清了每间房屋的底，有利于未来再推出房产税。目前中国房地产正是崩溃，网络一段影片中，好多被房屋压冧的房东吐苦，其中不少是中产阶层。一位35岁的男士孭住350万的房贷，2019年买入，现在月供18000，其中16000都是利息，他说自己真是还不动了，估计房贷还完就65岁了，现在连装修的钱都没有，收了楼都住不到入去。一位男子说自己30岁不敢结婚，哪里有钱啊，每个月房贷要还6000，车贷还要3000多，不敢有其他费用了，衫都穿了4、5年了，眼见民不聊生，中共不够经济反而再来一刀。自媒体人翟山英说，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，中共真是没钱了，名下有多套房的人来讲，未来每一年都要为好几套房屋交体检保险费，所以房屋多的人就要卖楼，还有还不起房贷的人，只要房屋还未变成银主盘，自己还是屋主，亦要交房屋保险和养老金。因此长线来看，房产三项制度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利空，会令房市加速爆崩。翟山英说，由中共20届三中全会至今，中共出台的几项政策，由消费税下划地方到自由结婚，再到房产三项制度，没有一个是令老百姓有好日子的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压榨中国社会的这一小小救命钱。翟山英说，中共这样做给他的感觉是中共自己都没有打算有未来， 因为每一个政策都是为自己的未来卖累，没一个政策是为未来着想。政策出台之后，眼下日子可能稍微好一点，但稍远一点，到明年后年就会爆发巨大危害。最后翟山英说，今年以来中共出台的所有政策，做的所有事，总结就是一句话，中共不再打算令这个国家再有未来。美国海军持续增兵中东，导致太平洋地区的航母减少，外界担忧西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防卫缺口。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海事新闻8月25号的报道，美军目前没有在太平洋部署航母。报道进一步说，海军部署太平洋的6艘航母中，契尔文森号刚参加完二环大军演，现在已经返回加州圣地牙哥母港进行例行维护。尼美兹号刚结束为期6个月的定期维护，已经返回华盛顿州的母港待命。列根号刚完成调动，由日本横须贺转移至华盛顿州基萨普海军基地。华盛顿号目前仍停在圣地牙哥。此外，美军罗斯福号和林肯号两艘航母目前都部署在第五舰队区域，准备应对中东地区的冲突。报道引述专家指，未来至少三个礼拜内没有美国航母驻守太平洋，在印太战略要地形成防卫真空。特别是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频繁爆发冲突，印太区域局势并不稳定。分析认为，美军航母编队面临多重压力，要应对中东和印太局势，亦要按时完成例行维护。预计到下个月底，华盛顿号航母可能重返日本横须贺。香港公务员陈明浩申请徐佩偶移民台湾被拒，随即提出上诉，事件继续发酵。据自由亚洲8月26号报道，陈明浩在2022年向台湾申请徐台湾籍配偶在台湾居留，申请被拒后，陈明浩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上诉。法庭发现，陈明浩曾经签署对港府宣誓效忠的声明，因此要求陈明浩从港府辞职，并提供他未来在台湾的生活规划，但陈明浩拒绝辞职，并告诉法庭知自己打算在台港之间往返，每个礼拜只在台湾住两三日。法庭最终驳回陈明浩的上诉，并指台湾政府如果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安，可以拒绝陈明浩的居留申请。此外，陈明浩还告诉台湾法庭知，港府所有公务员都被迫要签署效忠声明。陈明浩一案持续在港台两地引起回响。香港另一报道说，在事件曝光后，陈明浩已被停职，面临进一步处分。他在台湾法庭自称被迫签署效忠政府的声明，有法假誓的嫌疑。香港一位公务员化名子豪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，支持台湾法院驳回陈明浩的上诉。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规矩，公务员申请移民前应该先辞职，如果要在香港上班，同时就移民去其他地方，这个很荒谬。子豪倾到，2021年港府派发宣誓纸，要求公务员签字宣誓效忠时，并没有明确说不签字就会被辞退，但当时身边有不少同事选择离开。近年离职潮已经蔓延到政府中层，选择离职的人一般守口如瓶，不会说离职的理由，同事之间都心照不宣。子豪说，签字就是承诺，陈明浩在签宣誓纸时是有选择的，为什么当初可以选择的时候你不离职呢？你明知道后果的，签了这张纸就假设你会效忠，你是知道自己有这个职责的。2021年香港公务员事务局通告要求所有公务员要签署文件，确认拥护基本法，并效忠香港特区政府。 獨立記者高宇26號在社媒表示，警察切斷了他家中的網絡和電話，但他不會屈服，今後將撐網繼續發消息，外界擔心高宇會被消失。高瑜说自己家的网络、手机和座机都被切断，自己一个80岁的人连120都打不到，他是用一间饭店的免费网发消息。两个钟头之后，高瑜再发梦说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，他不会屈服于极权专制工具的践踏，今后将会撑网继续发推。高瑜的朋友光传媒创办人黄瑞琴给美国之音的一段录音档说，高瑜在录音中说自己是在后院里面接上邻居家的网络发出这段讯息。黄瑞琴说高瑜今年受到的骚扰加剧，由中共二十大、两会到三中全会，高瑜多次被旅游通讯被切断，当局的目的是不让他发声。黄瑞琴说在这次切断网络和通讯之前，国宝曾经多次找高瑜要求他删了推特，但高瑜没有屈服，国宝之前还将高瑜的微信封号。黄瑞琴认为很多意见人士逐渐因老而去世，好像高瑜这样清醒又勇敢能够发声的人已经不多，目前高瑜可以说是中共维权的头号对象，因为高瑜从不妥协，他的仔因此多次失去工作，高瑜亦三次入狱，但现在在互联网时代，中共现在想要高瑜完全禁声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8月26号承认用4300万政治捐款买了台北市立法院附近一处商业办公室作个人办公室，但之后爆出房屋目前另有租客，是先发兴业公司柯文哲疑似做二房东牟利，中屋一事亦牵出京华城案的瓜葛。综合三立新闻、自由时报报道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说，柯文哲买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先发兴业公司在用，怀疑柯文哲收租金牟利。许淑华亦提到，先发兴业的股东之一李天铎是国安局退役上校，曾经与威京集团老板沈庆京一起饮酒聚餐，而威京集团正是京华城案受益方，柯文哲被怀疑与威京集团关系密切。许淑华因此质疑柯文哲是否因为买了这间办公室而交到好朋友。名嘴温朗东26号亦发文说，柯文哲这间办公室的房客是先发兴业负责人桂俊杰，由姓名来看疑似是前立委罗福助的助理，曾经卷入暴力土债丑闻。联合新闻网之后发文说，本报较早前取得桂俊杰声明，桂俊杰说他和柯文哲并没有私交，房屋是由前一个屋主手中租的，租约到明年四月为止。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轩亦都表示，买卖时这一处办公室已经有租客，基于买卖没有破坏租赁原则，就被原有的租客留到租赁期满，至于租客背景事前无从得知。美国东北部近期出现东部马瑙炎病例，这个令当地如临大敌，目前已有四个城镇被封城。综合外媒报道，马省最近出现四年来首例东部马瑙炎病例，是一位80岁男性，官方目前没有公布这位男子是怎样染病的，以及目前的情况如何。东部马瑙炎罕见且致命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蚊虫叮咬感染，死亡率达30%，就算康复都容易留下持续的神经系统问题。美国疾控中心指出，东部马瑙炎没有疫苗可供预防，亦没有药物治疗。目前马省的杜格拉斯、萨顿、韦帕斯特和牛津被列为严重风险区，封城宵禁，另外有29处城镇被列管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